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可以来到他殿中来庆贺，来歌颂赞美他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看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主要的思想的经文在11节一直到18节。那我们读的话啊，我来读前面这一段我们读过的经文，在第11节开始，再请弟兄姐妹啊来读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美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好，我们再来低头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复活的恩典中再来思想我们怎样成为你的儿女，怎样得着永生的福分，并且知道我们所得着的，我们所承受的，你的心意在哪里。我们恭敬地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你，使你所做成的大功不仅在我们的身上，也在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位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，我们的邻舍身上。愿你的恩在我们当中开启引导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一季我们的主题在我的右后方，就是大家的左前方，这里写叫十架恩中名烟愁成新作，基督爱里成家人其建造。那么这样的话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？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，所以我就要用这一段经文再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前面一到十节是我们上次讲的，刚才读的十一到十八节，这一段一到十八节的这十八节的经文里面，那么呢他告诉我们，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完成救赎的大功，在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当中，带来了两样极为重要的改变，两样极为重要的改变。 第一样的改变，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原来的光景，那时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那么呢，照着心中那运行的邪灵在活，这是那时，这是从前。从前，那么我们是与神隔离的人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。那如今他叫我们活过来，如今让他叫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么如今他叫我们得着那丰富的恩典，不仅自己得着的，也能够借着信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如今我们是在基督里神的那一个他出于心意的作品，我们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一个带着使命，带着那一个美好的盼望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改变，从前到现在，从前到如今，那时到如今，这是第一个改变。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紧的部分。第一个要紧的部分，他讲从前按着肉体我们是外邦人，如今呢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亲近的。从前以色列人看我们是外邦人，看我们是未受割礼的，如今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们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个新人，归了一体，与神和好。从前我们在以色列的应许之外，诸约之外，如今那么这一切的恩典都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带来什么，我们不能只看第一样的改变。第一样的改变是我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如今我活了，那么活了，那我们就觉得够了，那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有一半而已，只有一半而已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有永生了，好，那我就在当中感谢赞美主，那么我们就这样就够了。我在说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有两样重大的改变。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我们真的是从过犯罪恶死亡当中归入光明，得着永生，那是实在的，我们因着这样而庆贺也是实在的，但那只是一个重要的改变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变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，我们要来思想的。从前，那么我们是谁呢？从前我们是与神的应许隔绝的人，所以他说我们应当纪念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没受割礼。以色列人他们是受割礼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属上帝的子民，他们是有所有的神给以色列民的盼望，他们是所有神所给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，所以他们在这个应许之约上是属他们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这里谈到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约。我们人活在与神的约之下，那么如果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活在什么约之下？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活在与神的约之下。第一个约是亚当之约，亚当之约，第二个约是挪亚之约。我们没有以色列，我们不属亚伯拉罕后裔的人，我们活在亚当之约之下，所以我们承接了亚当的生命，承接了亚当所神所赐给他的能够管理地上的万物，但我们也承接了亚当悖约的结果。亚当悖约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所以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约所带来的恩典，我们跟旧约时代的那些人完全没有两样。即使我们可以活到900多岁，但旧约活到900多岁的人，圣经怎么样写？他们活到了几岁？生儿养女，又活到了几岁？然后呢，就死了。 你可以活900年结局就死了，你可以活800年结局就死了，你可以生活养女结局就死了。你说挪亚之后呢？挪亚之后，神跟挪亚的后裔说，我跟你的后裔立约，立了什么样的约？就上帝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的，上帝说我不再灭绝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灭绝万物，万物可以活在地上，只要寒暑在春秋海，就是我人可以在当中继续经历春夏秋冬，可以安心的生活，只要人尊重人，只要人照着上帝的恩典来尊重人，爱惜人的生命，管理这个地上的万物，这是挪亚之约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他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其实他也活在挪亚之约之下，他觉得我们好好的爱地球，我们好好的爱人，我们好好的尊重人，这就够了。这是挪亚之约，也是神跟人立的约，但这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之约还在，人的结果，罪的结果仍然是什么？死。即使我们守住了挪亚之约，我们还是在罪恶过犯中死的。所以神知道人的光景，接下来神选召了亚伯拉罕。从亚伯拉罕之后，上帝给以色列人许多的约。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，上帝给他许多的约，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蒙福。神说，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，又跟大卫立约，大卫有一个大卫的国度，就是弥赛亚之约。这些叫做诸约，这里写的诸约，我们在诸约以外，我们不属于诸约之内，我们在诸约之应许上是局外人，所以我们得不着。得不着的时候，我们在世上就是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弟兄姐妹，没有指望的人是很可怕的，是令人非常忧心的。一个没有指望的人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还算好，他还活着。有一些人没有指望，他连活都怎样，不想活了。所以是一个令人担心害怕的，没有指望，何等的可怕。没有神，旧约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没有神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？没有神的光景，世界没有和谐；没有神的光景，世界完全是那样的，让人非常的忧心的。因为没有神的人以自己为本位，没有神的人以自己的利益做出发点，没有神的人导致的结果是他自以为尊重人，其实却不然。没有神的人是自己做主，是自私的，这就是旧约讲的这些人。那么没有神，没有指望，这就是我们原来在诸约之外的光景。那改变是什么？改变就是因为他使我们和睦，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以色列人称我们是外邦人，就是在神的诸约之外的人，不受割礼的人。所以受割礼跟不受割礼中间就像一道墙，把两边的人分开的。那么这个墙，这个隔断，这个不和睦，那么耶稣来成为我们的和睦，成为我们的和睦，把中间隔断的墙拆毁的。用什么来拆毁？靠着他的血，靠着他的血，也就是用他的生命摆在十字架上，为世人死在上头。那么怎样呢？把这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。所以我们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不单为你我的罪，也为这一道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毁了。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是有墙，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一起吃饭的，他们不能一起吃饭，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，不能一起吃饭。你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墙吗？到处都有，南部人到北部来， 开口，你们北部人怎么样？北部人到南部去，你们南部人怎么样？你看墙就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闽南人到客家人的地方，你们客家人怎么样？客家人又怎样？是不是？我们就是有个墙，你说结婚就没有墙吗？你们家怎么样？你爸爸怎么样？加个你，墙就出来。到处都有墙，不要说这样，夫妻之间有没有？第一句话，你怎么这样？我怎么这样？我们都有墙的，我们都有墙。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要把这个墙拆毁，因为墙带来冤仇，墙就代表了有一个冤仇在那里，有一个不满在那里，有一个对立在那里，有一个抱怨在那里，从最轻的抱怨一直到整个隔绝开来。许多弟兄姐妹不敢回家，为什么？因为回家就撞墙。为什么撞墙？因为爸妈第一句话就让你很想走。为什么？他难道不爱你吗？爱啊，可是他讲的话我不喜欢听啊。不是他不爱我啊，就不喜欢听嘛，明知故问，对不对？明明知道我现在怎样，还要问我现在怎样？不要说就不就好了吗？可是担心又不说，他也憋不住啊，憋了好久，终于你回来了，所以还是要说一下。这就是墙，墙，墙。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毁掉了冤仇，就是律法上的规条。有人说我不是以色列人，我没有律法。你没有律法吗？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律法。要不要吃这个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很辣。你看，你不吃辣就是你的律法，知道吧？那看到别人吃辣，你怎么可以吃那么辣？这就是律法。律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认为是对的，我遵守的，我认为是对的，所以你呢，你最好也这样。是不是都要这样？是不是你认为对的，别人也真的也要认为对？那不仅认为对，也要照着做。那不照着做，然后呢？然后墙就在那里。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，我们都有很多以自墙为什么出来？就自我做中心。我们有一些观念，我们自我做中心，墙就在那里。放得下自我，它就不是墙。就不是墙。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就会在相爱里面加了一些墙。圣经说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做太太的说他爱我我就顺服，你看我们就把墙筑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子的人。为什么？这叫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耶稣来怎么叫这一个墙废掉呢？他用自己的身体废掉那个墙所带来的冤仇，他用十字架灭了冤仇，使两下归为一体，成了一个新人，不再分，成就了那一个和睦，就是和平，成就了那一个和好，成就了不单单与神和好，也与人和好。所以这样子就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，也传给什么？近处的人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就在这里？我们常常跳过了，以为我去传福音，不是去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。我们只想去传福音，但我们不一定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我讲个例子，如果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家里人对你更加不满，所以你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他们成为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只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认为他们只要成为基督徒，一切就怎样，一切就变好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成为基督徒并没有解掉中间隔断的墙， 重点在那中间隔断的墙。我们不去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我们只要对方变成什么？基督徒。我们不拆毁中间的那一个分隔，我们只要对方说，只要他信就好。我们不能跳过这个墙，知道吗？我们要把它怎样拆毁？要紧的是，我们没有本事拆毁，是耶稣用他的身体废掉的烟囱，用他的身体拆毁了这一个中间隔断的墙。我们跟人相处，我们跟自己相处，都有中间隔断的墙。你所不喜欢的你的那一个部分，别人不能说的那一个部分，那就是墙。不单我们跟人之间有墙，我们跟自己仍然什么？有一道墙。你可以让它存在，但别人不能说。别人说，你就说你不可以踩我的地雷。那我们说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拆掉？因为不能拆，那是墙，知道吗？这是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墙。我们一定要靠主的宝血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，隔断你的心安稳的墙，隔断你的心得安息的墙，隔断你的心得平静的墙，隔断你的心得喜乐的墙。我们要把它拆毁，靠耶稣。我们要去面对他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要使两下归为一体，那么与神和好了。所以我们拆毁里面的墙，我们拆毁外面的墙，把中间隔断的墙，我们一定要去拆毁它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没有本事，但耶稣做成了。耶稣用他的十字架的宝血，那么呢，才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要一直看在那一道墙，甚至离开那一道墙，不想去看它，不行的。我们要传福音给远处的人，也要传福音给近处的人，我们都要被圣灵所感动，那么都进到父的面前。这就是复活节真实的意义。复活节真实的意义，就是把我们从前那时的光景带到如今现在的光景。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现在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从前我们跟人之间有一个中间隔断的墙，跟神之间有一个中间隔断的墙，跟自己之间有中间隔断的墙，如今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把这一个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。那么我们跟主合一，跟自己和好，我们也跟神和好，我们也跟人和好。这叫复活。我们不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，我们能够与人和好，与己和好，与神和好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囱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所有的亏欠归到我的身上来。你要向人追讨任何的亏欠，耶稣说，到十字架来向我讨，我借着十字架还给你。你心中有任何的难处，耶稣说，带到十字架来向我要，我替你背上去。任何的冤仇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都要成就了那个和好，成就了那个和平。这就是复活节，从死而复活，留下来的是空的坟墓，把地雷挖掉，让它变成一个空坟墓留在那里。我们与主一同复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以色列人跟我们有律法上的规条，将我们分开的， 这千年来的墙，你用你的身体，用你的宝血，用你的死灭绝了，使这个烟囱被拆毁了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墙你拆毁了，我们跟人之间的墙你拆毁了，我们跟自己之间的不和你拆毁了。因为这就是你和平的福音，这就是你使人和好的福音，不仅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，不仅给我们，也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的亲朋，给我们的好友，给那些跟我们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同长大的人。啊，我们的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被圣灵所感动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引人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自己也带我们面前。爱我们的主啊，如果还有距离，我们的墙还在；如果还不敢思念，我们的墙还在；如果不敢面对，我们的墙还在。今天我们把这些墙都带到你的面前，带到你的十字架之前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，因为借着你的死，这一切都拆毁了。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知道，你在上面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也就活了。谢谢主，你实在爱我们，让我们化烟愁为和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